It's good to be with you.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在一起。新年快乐。作为先知性的群体，哦耶，我不能代表所有人，就说我自己吧。我对新的一年总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因为作为先知性的角色，每个人都想知道新的一年会发生什么。这很好，我们会找时间分别为圣，专注在神那里。但是像今年，我觉得神没有在做完全不同的事，他在持续2024年所说的话。我真的是感觉到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Chris 在2024年提到了中场时间，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个新的时代，我相信我们还在新的时代最开始的阶段，就像一颗种子刚刚发芽。我真的觉得我们这周进入禁食，我想多讲讲这周的主题。从今年整体来看，我觉得神在邀请我们去精炼。神提到精炼的时候，同时也说了定义这个词。我感到当我们允许神来精炼我们的焦点，精炼我们关注的事物，他会为那些模糊不清的地方、混乱的地方带来清新的定义。我觉得这个精炼和定义的邀请，我相信这也是同时在教导我们如何管理种子。我们来祷告吧。欢迎在线的家人们，很开心你们也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你，你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没有你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在这里。神呢，感谢你，你是开道路的这一位，创始成终的主。你不仅开始，你也完成，你必完成你所立定的旨意。感谢你天父，我们信靠你，你开始的善功你有能力完全实现。感谢你主，没有人需要去面对绝望，因为你是信实的，你所开始的善功你必完成。主要我祷告今天你来鼓励我们，加给我们勇气，求你今天来精炼我们的焦点，让我们里面充满来自你的热情，因为你的热情会成就你的国倍增。主啊，真的我祷告你的热情降在我们身上，带我们进入你邀请我们进入的倍增中。圣灵，我们欢迎你，奉耶稣的名 Amen。 我知道我今天讲不完所有的内容，我已经尝试两次了讲不完，所以我知道我带来的信息其实并不需要完全讲完才能成就，它正在发生。我真的只是很开心能够与神同工，帮助这个信息落地。 Bill 已经讲了三次关于应许之地和约书亚的主题，我不认为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个主题。我相信当我们进入这次禁食和祷告，这就是我们要进入的内容。圣灵，请你教给我们如何持守应许，如何把你的话语深深地扎根在我们里面，来回应这个邀请。我想告诉大家，11月我有一次与神相遇，他跟我说，这不只是主权的行动，也是主权的邀请。神正在以他的主权行动，但他也邀请我们进入其中。我经常想到他的袍子充满圣殿，我想尽量站在靠近的地方，好跳上他的衣襟与他同行，但也不能靠太近，不至于走到他前面，要在刚好的位置。在第一场的敬拜中，我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我分享意象的时候，人们会以为我整天都在神的宝座前，实际上我也会像普通人一样。有的时候我只是因为爱神而敬拜，凭信心敬拜。今天早上的敬拜非常的强烈，我在敬拜中进入了一个意象。对我来说，意象通常是一种印象，我需要带着好奇心去深入探索。主啊，圣灵啊，你向我显明。一开始我看到一个非常强烈的手臂的动作，然后我看到有一种岩石，好像海边的那种很深色的坚硬的岩石，常年被海水冲刷，变得很坚固，不可撼动。我看到这种手背 手臂像那种刀刃一样切割着这些很坚实的岩石。我就问耶稣，是你在切这些岩石吗？因为圣经说你口中的利剑。但我继续追问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不是耶稣，而是天使。我看到这些天使有翅膀发出光芒，而手翅膀就像刀刃一样，就是在切割那些岩石。随着我继续观看，天使的数量就越来越多。当我们举起双手敬拜的时候，我看到更多的天使穿过信徒们举起的手臂去切割那些岩石。我听到主在说，我正在切割那些障碍物。人们曾经觉得我一直在面对无法撼动的障碍，神说我来了，我在开辟道路。我知道这有点神秘，但我相信这真的是来自主的。接下来在异象中，我看到我们的头首先靠近这条被开辟的道路。我对主说，主啊，我今天的信心是关于我们的内心的土壤，如果你能显明我一些关于心的事而不是头的事会更好。但他没有听我的。我说完的时候，我看到一处瀑布。在异象中，我知道这是神怜悯的瀑布，从以马内利的宝座流出来的水流，是怜悯和恩典的水流。我知道这是在倾倒怜悯的心，怜悯和恩典。我就看到我的头穿过这条水帘，而水帘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感到主对我们说，如果你改变你的思维方式，会改变你的感受。主在说，看到我正在做新事，我在旷野中开道路，我在不可能的地方开路。我邀请你与我，你与你的思想合作。我邀请你进入我这个宝座流出的恩典和怜悯。主的恩典和怜悯是无限的，唯一的限制是我们所相信的。幔子已经裂开了。我知道有些季节我们可以先知性的进行突破，但我要提醒你们，突破已经发生了。我们所需要的突破已经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发生了。耶稣成了为所有人献祭的羔羊。主对我们说话，他在揭示他是谁和他所成就的一切。他在说，如果你愿意靠近，你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属于你的国度。在开始之前，这与我的信息不太相关，但我确实感到很强烈的感动。我觉得这里有些人，我能感觉到来自神的怜悯。你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很忠心，尽你所能去坚持，但你感到很疲惫，感到停滞不前。你们可能会想，主啊，我还能做什么呀？是我出了什么问题吗？是不是我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我觉得主今天想要卸下这些重担。主在说，你不是靠自我意志或自己努力才能往前走，而是靠降服于圣灵的工作才能突破。所以我想为你们祷告。如果你感到说，我一直在努力，但我很疲惫，我看不到一点进展，我邀请你站起来。如果你在线上，你也可以站起来。我真的相信这是神在做新事的时刻，他会触摸我们的思想，除去这些缠累，显明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宣告的能力和美好。耶稣，我们感谢你，请你把手伸向这些人。圣灵，我们感谢你。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与神的心连结，我们来为这些人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开了道路。主啊，这道路不是我们发起的，而是你已经成就的。我们只是与你同工，与你同行。主啊，现在我们祷告，任何出于个人努力、出于惧怕或自我成就的行为，我们祷告圣灵的能力降临。主啊，我们祷告突破的灵降临在这些人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旷野中开道路，幔子已经裂开，任何仇敌企图拦阻基督信徒的地方，我们感谢你，没有任何武器能够对抗你。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上的更大。 主啊，我们谢谢你，那些你呼召的人你必装备，那些你装备的人你赐下恩典帮助他们完成使命。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这一位，我们祷告你来做成唯有你能做成的事。主要我们祷告你赐下天堂来自你的勇气，圣灵充满的勇气。主要我们祷告人们经历你，经历你的爱和恩典的触摸。无论哪里有疲惫，我们现在将它拂去，我们用喜乐油代替悲哀，用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主啊，这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是靠着降服去领受。主，我们降服，我们领受，我们领受你的爱，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所成就的一切。奉耶稣的名 Amen。从另一个会场开车到这里的路上，我有很强烈的感动，主的话语正在临到许多人的生命。在这个禁食祷告的季节，我相信主的话语要被宣告出来。我觉得你们中间有些人会彼此说预言，可能在出了这个门就会有说，哎，我有些话要给你讲。有些人神已经开始对你讲话了，你可能经过了一个沉默的季节，在那个季节中你感受到他的靠近却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但过去几周他开始对你说话了。但这些话语可能有些奇怪，你问的问题是在这边，他在那里跟你说话，可能让你会有些困惑。但我觉得神在说，我将持续显明我在做的，来领受我的话语，因为这恩典会完成这功。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谢谢你 Tom， 前排有人鼓励你总是很好的。我感到有两种思想在彼此呼应，需要我们用心去关注。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谈到施洗约翰， Chris 预言了一个施洗约翰的季节。我确实相信我们将即将全球性的经历震动，经历弯曲的道路被修直的时刻，就像扬起簸箕让麦子和糠皮分开。这听起来让人有些不安，但你要记住，我们是站在正义的一边。修直道路是好事，如果你的腿脱臼，你看医生的时候可能恢复的过程，复位的过程有些痛苦，但一旦复位你会很开心，因为你不再瘸着腿走路了。所以我们听到有关调整的预言的时候，要准备好迎接痛苦，因为神不只是在调整一些事情，他在带领我们。我感到神在提醒我们，我要很小心措辞，他在提醒我们，遇见耶稣的经历，无论是得救的时刻还是得救之后的释放自由与得胜，都非常重要。我个人也要欢庆纪念改变我一生与神相遇的经历，但这不是终点，而是进入更多的邀请。在神的国里面，得救并不仅是我们得救了，我们现在等着去天堂。得救是进入更大的国度的入口。耶稣就是通向他国度的大门。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强调即时满足，我们可能会把那一刻的经历当作起点和终点。五年前我有一次非常强烈的属灵经历，雷丁在七月，如果你不在这里，我要告诉你，那个时候天气很糟糕，大概43摄氏度，有今年到了48度。每个人都会说怎么会这么热，但你呼召来了这里。每年七月都会很难过，到九月的时候就会说，哎呀，太美好了。我想让你想象一下，室外的温度是43度，你忘了吃早餐，也没带水，在做一些户外的工作。这个时候你的细胞都干瘪了，你体内一切因为脱水和饥饿都萎缩了。这个时候一个你爱的人送来一个多汁冰凉的苹果， 你拿到苹果吃下去非常满足，你的胃不再叫，而且你也不再烦躁，你的细胞逐渐恢复了活力，得到了养分，让你可以多坚持几个小时。我知道可能一个苹果不够，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会说 Haley， 一个苹果能解决什么问题啊？那是另外的话题。好，在那个时刻，这个苹果滋养了你，你尝到了它的滋味，很好的果实。但苹果最里面是什么呢？是种子。如果我把那颗种子种到土里，那么我刚吃掉的东西，有一天会结出无数的果实。我认为作为基督的肢体，我们正在学习的一件事是，属灵的经历在那个时刻很宝贵，它喂养了我，给了我养分，但同时也是一个邀请，让我领受神的 DNA， 领受神带着成就能力的话语，不只是为了那一刻，而是说在我里面用孕育，让我可以不断的汲取，不仅是我周围的人也可以从中获益。我怎样管理和神相遇的经历会带给我力量。神持守或持守神对我的呼召，我想很多人认为你有属灵经历，写了一本书，从此你神圣一帆风顺。实际上属灵经历只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在生活中每一天去管理它。神与我相遇，我并没有成为一个灵体，我仍然是一个人，我有灵，我不是漂浮在空中，我有很真实的生活，有婚姻、孩子、日常成长，每天都有很多选择。是我保护神赐给我的种子，还是我把注意力和情感放在那些曾经夺走我生命的事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在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看到使徒约翰提到一些场景，就是扬起簸箕，耶稣手中也拿着簸箕。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马太福音十三章说，有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我们今天来看撒种的比喻，第三节，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接着，门徒问：“你为什么用比喻跟我们讲呢？”耶稣用了以赛亚书的经文：“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然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想为这里发预言，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我实际要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见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我要对你们说，有的时候我们想，我们是那个看不见也听不见的人吗？我要告诉你们，那些在神的国里的人，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在这个时刻，主邀请我们，神在说，我要打开你的眼睛让你们看见，我要打开你们的耳朵让你们听见。我们要看到许多先知渴望看见却没有看见过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认为神没有为这个时代做准备，我们就错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疯狂的事情，什么 AI， 什么机器人，是有点可怕，但神早已预备了，他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就是我感受到的。这预备仍然是用种子的形式在存在，天国的预备就是种子。在这里我们愿意有眼去看，有耳去听，神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打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比喻，十八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以致为道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第22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后来结实的，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
Babe, would you mind passing me a tissue? Gracias. Thank you. I want to start with. For time, I'm going to have to go pretty.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稍微快一点。我想从第一种情况，也就是路旁开始。当我为此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到神在说。Bill 最近一直在讲应许之地。我相信要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必须要好好管理神所说的话语。所以我问神，路旁代表什么？我读了一些解经书，这让我想起了2019年。那个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我那次改变我生命的属灵经历之前，我感到完全被压垮了，我几乎想放弃，里面充满了对人的惧怕。我开始每周五做一件事，就是写日记。我把心里面的感受写下来，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分辨我心里面在发生什么。我一直很惊讶，有些人说，哎，我脱水了，或者是我需要维生素 C。 我想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累了，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下午4点我还在牧养别人，却感到头晕，才发现，哦，如果一个人一整天没吃饭没喝水，身体自然受不了。那些像我一样的人，我们必须学会这样的一个道理。神赐给我唯一需要我管理的东西就是我自己。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想法，我并没有赐给我自己生命，神将我赐给了我自己作为一份礼物，让我为他管理。我必须要开始意识到我是有限的，所以我开始写日记，想搞明白我到底在什么事上一直忽略自己的感受。我一直很希望自己能变成没有需求的飘在空中的灵，所以我开始写日记。坦白说，当我写的时候，我并不喜欢写日记，我现在也不太喜欢写。但我意识到，我想弄清楚这些根源，我必须足够诚实。所以我每次写日记的时候都是这样开头，我真的不喜欢写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写，真的很蠢。所以我每个星期五写日记都是从抱怨开始，然后我开始慢慢写到我生理的感受，说主要我很累，我感觉到不堪重负。我的日记本是从一个商店买的，上面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跟圣经无关，也不是属灵内容，只是说列出你想多做的4件事和想少做的4件事。所以每周五我都会写下。几个月之后，我发现我翻看之前的内容，每周写下那4件事，我看到了一个主题。我想少做的事情总是包括少一些内疚感，少一些伪责任，少一些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少一些压力，少一些表现欲，都是这些关于压力表现。我特别注意到的是内疚。我意识到内疚是驱动其他所有事情的动力。我有一条内疚铺成的惯性道路，所以我问主说，主啊，你想对我说什么？他说，黑莉，你认为内疚就是爱，你以为你在爱人，但实际上你是出于内疚在行动。我说好吧。他接着说，如果你以内疚作为动力去播种，你会收获的是怨恨和精疲力竭。因为我觉得我在做正确的事，对方没有回报我，我会以为你是错的。但我没有从神无限的爱中汲取力量，而是从我有限的资源中去努力，希望有回报。所以只是为了获得认同，我的内心动机可能更多的是我是个好人，我做了正确的事。主对我说，黑莉，内疚会让你同时过2种生活，一种是你应该过的生活，另一种是你在做该做的事的时候，脑子里仍然想着其他应该做的事。比如说你在牧养，你跟一个人在交谈，你脑子里想的是，但你脑子里还在想另外20个人在排队。你跟这个人交谈，却没有照顾到其他人感到内疚。你家里还有家人、孩子、丈夫，你还要回邮件。内疚不会让你专注当下，会让你同时活在多个生活中，超负荷运转。所以我问主，我该怎么做？他说，我要你停止内疚， 作为动力而生活。我说那我谁都不会爱了，我说主要我很累了，如果你把内疚从我生命中拿走，我什么都不会做，我会躺在床上喝茶看一些真人秀，有可能我会洗澡，有可能我不会洗，我已经累到无法用任何其他的方式和动力做事情了，内疚在驱动我。神说你要么被压力驱使，要么被意向吸引。保持健康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很不容易。如果保持健康很简单，我们所有人都会去健身房，会 吃蔬菜，会进食非常好。但健康需要专注，它需要意向，因为我们要让其他噪音安静下来，才能领受神所赐的种子。我有一条由内疚铺成的惯性的道路，主说这些内疚当我在你生命中撒下爱的种子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渗透到土地上，它也许能渗透到你心里其他地方，但这个区域你像仓鼠在轮子上一样不停地奔跑。结果是当你真正向主降服，放下内疚的时候，他有足够的爱教你如何真正爱人。我意识到我不相信主的爱能够教会我如何去爱，我让内疚来引导我，因为我相信内疚至少可以帮助我完成我认为别人期望我去做的事。我感到在这个季节，当主扬起簸箕，你知道簸箕是来扬起庄稼，风会吹走糠皮，麦子会落下来，因为麦子是有重量的。你生命中有些东西主扬起簸箕，不是要高举你的糠皮，而是要显明这些麦子，它要显明你生命中的重要和价值。但是有许多事让我们感到主在提醒我们，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于一些经验性的途径，这些方法途径让我们的心变得刚硬，不愿意接受神想在我们里面做的新事。可能是内疚，可能是过去的经历，我不知道你们，但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父母并不完美。在你之前，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完美的，突然间我发现他们有不足。我意识到自己在处理一些问题是因为过去家庭的影响，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启示。然而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我可以选择继续沿着经验的道路走下去，或让主进入松动那片坚硬的土地，好让他撒下新的种子。我感觉到主在对着那些感到困住了，感到这片土地太硬了的人说，我随时可以介入，就像我必须处理内疚一样，我可以进入你生命中这些领域，松动那些坚硬的土地。很多的时候我们不邀请主进入这些领域，因为我们不相信他会甚至会乐意来改变。我还想特别提到，我觉得主在启示我的是，耶稣在比喻中提到的道路，是不是也是在指法利赛人那种的惯性的道路？法利赛人无法接受公义的道路，因为他无法接受耶稣。我相信他们的知识反而成了他们亲近神的障碍。你知道，知道一些关于某人的事，并不等于你真正认识他。我感到主想要在教会中打破一些东西。我们是存在很长时间的群体，见证过神的作为，经历过圣灵的运行。但我觉得主在问我们，你们对我的认识会不会阻碍你们发现我正在向你们启示的心事？接下来是石头地，就是那些听了道的人。我想说，这并不是在对某个个体说，你是路旁的土地，你是石头地。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不同的区域，有些是路旁，有些是石头地，有些是荆棘，有些是好土。我感到主在这个时刻对我们说，让我来处理你的土，让你能够接受我说的话，使我的话语能够完成他的旨意，成就你所盼望的。关于石头地，我感到神特别提出三个词：冒犯、失望和自我供给。我相信我们生命中大部分的问题都归结于这个领域是扎根在惧怕上的，还是扎根在爱上的。甚至有一些像自恋、骄傲这样的问题，看上去好像自我膨胀，但归根结底还是在某些地方我们感觉到惧怕，所以转向自我供给，而不是依靠神的爱。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比喻的结尾，我们看到人们惊叹于耶稣的启示能力和分享，但接下来他们却因为熟悉耶稣而感到被冒犯。他们说，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这不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吗？所以他们被冒犯了。他们在主的同在中经历着不可思议的启示，但那一刻他们过去熟悉的经验让他们感到被冒犯。经文接着说，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就不能多行神迹。我相信石头地的部分是主要揭示我们内心那些扎根于惧怕的地方，那些由不信转化为冒犯的地方。主正在进入这些地方，拔除这些障碍，让我们能够扎根于爱。接下来是荆棘。荆棘代表今生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我为2025年祷告领受两个重要的词，一是果断，另外一个是力量，非常有力量的两个词。我想鼓励你们在神对你们生命的呼召上要有果断。我感到主说，现在的声音太多太杂乱了，太多人告诉你该做什么，该成为什么样子，该如何行事，但主在说，是时候果断地守护我对你说的话了。你知道你是为着一个目的被设计的吗？一个月前我做了一个梦，主开始对我讲述关于新时代的信心。他说，你们一直在预言新的时代。梦中 Bill 在讲话，他说，我们一直在预言新的时代，但如果你想要新时代的突破，你需要新时代的信心。在梦中我看到一些失落的时刻，有一些很有名的大能的服侍者，他们有能力有恩高，但过去的一年里也经历了很多失落。主在梦中对我说，人们因着失落感到疲惫，敌人试图施压阻挡，但主说，我将要给你的信心去突破。这个时候神在呼召我们的事，而荆棘冒出来试图扼杀神的话语。在座有些人可能感到，我知道神在说什么，但你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应该继续，是不是应该改变方向。我们的事工学校里有一位年轻人，他叫 Benjamin， 他现在在南非做牧师。当时他21岁，充满热情，非常爱神，拥有神大能的呼召。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21岁的人人生常常起伏不定。他来到我面前泪流满面，他不是那种轻易哭的人，所以我知道的对他来讲很重要。他没有表现得像个受害者，但他感觉到，我知道神呼召了我，但我感受不到外在的认同。他并不是说没有人看到我，而是说没有人真正看到我。他没有成为任何的小组领袖，他将会出现一份问题，所以他开始怀疑，或许神说的并不是我想的那样，也许我自以为是了，也许我应该退下来。当时我正在修剪果树的季节，我对 Benjamin 说， Benjamin， 你是一棵桃树。他说，什么？我说，你是一棵小的桃树。然后我解释说，你认为神像对待一颗种子一样，把你种在地里，对你说，我创造了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然后他把你放在地里，你经历了一系列艰难死亡的过程，突然之间一点嫩芽冒了出来，你感到有盼望。你说，对，神说我是桃树，但我认为其实对你们中很多人来讲，过去3年是一个埋在地下的季节。在那个地方你感到神说的话似乎已经死了，非常的黑暗的，突然间有一点嫩芽冒了出来。问题是，我对 Benjamin 说，问题在于你知道你是桃树，但别人不知道。所有人走过的时候会想，啊，这是什么呀？也许是灌木，也许是杂草，我不知道。有些人甚至都没有看见，他们可能会忽视，会踩过去，你只能很无奈地站在那里。我感到这是基督的心腹正在经历的事，神已经撒了种子在我们身上宣告的事情。这段禁食的时间里，我感到他正在精炼我们的焦点，提醒我们，这不是杂草，这不是灌木，更不是什么可以忽视的东西。这个嫩芽你会守护吗？你会保护吗？因为我还没有告诉别人，但我告诉了你这是什么。我生命中有些这样的时刻，神对我说了话，我想，哦，我环顾四周，有人看到吗？没有人看到。于是那一刻成了一个选择， 我是否因为别人没有肯定就放弃吗？还是我会很果断地去守护？这是神呼召我做的，这是神说的我身份，我不会动摇，我会用生命去守护。即使后面我写得很愚蠢，至少我相信了他。凡信靠他的人，神必不使他们蒙羞。我真的很感谢主，现在就在这里，他想要复兴关于他呼召的盼望和热情。我的父亲们总喜欢群聊，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父亲的天性吧。我的父亲天生是个老师，他很喜欢在我们家庭群聊中分享一些东西。前几天他分享了他读诗篇的经历，他把诗篇的经文发到群里面，文字有黑色的，有红色的，红色是他的批注。他鼓励我们用这种方式去读诗篇。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到我父亲，心中涌起一股温暖的感觉。他是卫理公会教会的地方传道人，负责我们周日晚间的敬拜，但他一生的主要职业是教育工作者，他在大学教书。我家里充满了年轻人，尤其在考试前会有人来家里面补习数学。我想到我的父亲，他现在70岁了。从我认识他以来，他每天早上都会花时间与神同在。他会告诉我，哎，叶光明说过这样的话， Tom Light 说过这样的话。他会总是分享各种神学见解与我们交流。我那一刻就在想，这个人究竟管理了多少呢？他选择了如此忠心地管理生命的丰盛，并不是因为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也不是因为有人会关注他，或者他会在社交媒体上有百万粉丝。他只是单纯地过着一种献给神的生活。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会陷入这样的陷阱，认为我们做的事就是我们的身份。有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关于我们把自己交给神或者降服于神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会想，好，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呢？我要告诉你们，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时代，机器人能够做很多我们能做的事。未来我们的工作不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而是靠着我们的关系。主现在正在吸引我们，提醒我们，与他和彼此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这种关系会使教会和世人有所区别。这一刻我感到神在说，果断地成为神呼召你成为的那个人。也许有一天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但我要告诉你，在主面前忠心管理的生命，他的影响力将永远回荡在天堂的殿堂中。最后一部分是好土。我很想专注在这一部分，但只有58秒了。我确实感到神的目光在这里。神看你是好土，神说你是好土。在座的有些人，你可能更容易认同自己像其他那几种土。当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你更关注你需要成长的地方。但我要告诉你，找问题之前，你的心里是好土。你可能有一两块路旁的土，或者是石头地，可能有一点荆棘。但我要告诉你，主一直在预备你成为好土。仇敌想让你专注在那些你不完善的，但我要告诉你，所有你不完善的，主已经在帮助你。我感到我们将经历与主很深的相遇，但这种相遇不仅仅是一刻的经历，而是一个更大的领受，是天国种子的领受。主想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些你靠自己无法做成的事。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意志力去改变，但你可以通过圣灵的改变接受转化，这将更新你的每一部分，改变你周围的一切。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神还要加上其他。如果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意象再加上神，我们其实并不真正认识神，因为神对这个世界已经有足够多的意象，他对周围的人有足够多的爱，神有足够的盼望。神在呼召我们，提醒我们，我呼召你正是为了这个时刻。也许有一天这个世界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预备你的心，因为我在天国的种子要撒下，要成长，结出的果实来荣耀我的名。通过管理这些种子会带来美好的关系，但这不能靠自我的意志力完成，必须靠降服才能成为好土。
It has to be done by surrender. And in this encounter, I said,
在一次与神相遇中，我写过一本书叫《向圣灵降服》。那是一个我经历降服的季节。坦白说，我当时非常的破碎，我别无选择。降服听起来让人兴奋，但实际上很难受。降服不是说是不然你走到了尽头，不然你放下自己的力量。我当时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说好吧，要不然我继续掉在这里，要不然降服。我问主说，主啊，到底哪个先发生的，是与你相遇导致了降服，还是降服导致了与你相遇？神说是，到底降服带来相遇，还是相遇带来降服？神说是的。通过坚持不懈的会长出一些信心。罗马书五章说，百般试炼中有大喜乐，因为试炼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在座许多人，我们一直在忍耐，你们已经在锻炼和强化信心的肌肉。但我听到主在说，有一种降服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信心。圣经说，有芥菜种这样的信心可以移山。这种信心不是来自人的信心，而是来自神的信心。如果你得着神的那芥菜种大小的信心，我感到我们正在为此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正在预备自己对神说，主啊，在我里面动工，在这一周里面来搅动我，对我讲话，谈论那些我并不想听的，因为你这让我紧张。主啊，你对我心中的石头地说话，不是我想看到石头，是因为我想成为能够种种子的好土。主啊，你给我勇气，给我盼望，愿你的灵在我里面动工，使你所撒在我里面的种子结出100倍、60倍、30倍的果实。我的小女儿，她说话不多，她很快学会的一句话就是帮帮我爸爸。她经常坐在地板上说帮帮我爸爸。她爸爸基本是她最喜欢的人，因为她会陪她玩。我记得有一天我看着我的女儿在求助，我就在想，我上一次坐在地上对主说帮帮我爸爸，帮帮我神。我看到这些事，我看到我的生活，我看到我的2025年有那么多美好的应许，也有一些挑战。我上一次只是站在恩典的瀑布下面跟他说帮帮我爸爸，那是什么时候？然后我记得那个恩典的瀑布从以马内利的这种宝座中流出，那条河从不缺乏动力。我甚至不需要在我计划中去找驱动力，我需要的就是进入他的计划。你知道这些日子生活很忙碌很混乱，我想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就记得我就仰起头说哇，我就这样说哇。有时候我没有什么感觉，大多时候没有，但我就开始惊叹耶稣为我所成就的这些伟大和能力，惊叹十字架成就了什么，这个复活给了我什么样的权利，他升天透过圣灵的恩赐赋给了我什么样的恩典。我就抬起头回想这些，然后就说哇哦。是时候了，有些时候我们要把自己带到神面前说，这是我心里的土，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我知道这是属于你的。我要知道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不是靠我的过去或未来，也不是靠我的恩赐或呼召，真的是靠着你的灵，你在我里面的工作，你必别结出很多果子。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去得着产业。主啊，我祷告，主啊，你在这里，若任何人感到内疚，感到伪责任，或者是同时处理多项任务要证明自己或追求表现，主啊，我们不仅仅是通过意识到这些问题而得自由，而是通过把这些问题带到你面前得自由。希伯来书说，我们有一位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他为我们代求，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宝座前。神啊，我祷告你的心腹拥有这样的坦然无惧。这种坦然无惧不是出于努力或 或者是行为，而是出于耶稣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恩典赐给我们是足够的，它拥有足够的驱动力来推动我们前行。主啊，我祷告，当我们被压力驱动的时候，主你来赐给我们意象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被你的意象和话语所吸引。我听到主说，我要用一种震动列国的方式说话，我要来震动列国，传递我的话语，将有异梦出现。在座的一些人，你们一直在祷告求异梦，神说我要赐下异梦和异象，我要把万事都推到这个动能之中。主啊，你赐给我们恩典去放手。神啊，你赐给我们恩典，当糠皮被扬起到风中的时候，帮助我们放手那些熟悉的让我们舒适的事物。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是来显露我们的软弱，而是来显露种子。今天我们来领受这份恩典，我们来领受主你的热情，领受神的热情。耶稣说，为神的家心里急焦急如同火烧。主啊，你赐给我们对你心腹的热情，赐给我们对你荣耀的心腹的热情，使我们合一。奉耶稣的名， Amen。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尊荣你，称颂你，做我的救主。